最大的沙漠。如果有办法能够把沙漠把它绿化了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去以色列，你看的不应该是耶路撒冷，你看的不应该是加利利，你应该往南地区。我们特地开车到那里，我们特地讲好了，我们让弟兄姊妹看一看。你可以就站在那个地方远远看过去，是一片一片沙漠，但是也是一片的橄榄树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就在南地那个地方，到了这个谁呀、啊？到了拿帕甸帝国的时候，啊，这些人都是以扫的后裔，也是以实玛利的后裔。那么他们呢，居然能在南地能够筑水坝，然后把水能够聚在一起。那水聚在一起有什么特点呢？很有意思，因为水能够把水截住了以后呢，结果他们就种葡萄。那葡萄呢，经过压酒池就变成酒了。我们到了南地，到了一个 UNESCO site， 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文化的景点。我们看到一个整个中东最大的亚酒池，最大的亚酒池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最大的亚酒池不是在中东最有名的城里，最大的亚酒池是在南地，最大最大的一个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是中东最大的亚酒池，我们要问这里要有多少的葡萄啊？所以当你到南地的时候，你是不够深，深的话这个水能变成油，如果够深的话，水能够变成酒。如果到处是橄榄，到处是葡萄，你在南地就好像在淡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你只要够深，你就真的看见这一块地是牛奶。你看见到处都是葡萄，到处都是橄榄树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油，这个在人来看是很稀奇的。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哪里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一段的预言是按着字面来解释的。所以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然后我要在沙漠把松树、桑树并黄杨树一同的栽植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有的人说这个完完全全不可能，不要少见多怪，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不认识树林的原则。在南地要过生活，你一定要下泉，下泉你要够深才可以。你不能喝，但是橄榄明白，所以等到你聚集水的时候，那自然葡萄就结出来了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本来不应该是中东最大亚酒池的地方，你看到是中东最大的亚酒池。所以那是 UNESCO site， 所以这个就是国画国，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。那么如果我没有到过南地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迦南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主要做的见证，主要借助他的百姓。你看见这是为什么？很多人觉得犹太人呢就不一样，神的选民呢，他到底是从哪边？所以这个概念大家都有的。在美国，你看中国人都是拿第一的，但是只要班上有犹太人就不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，一定要承认他们是神的选民，这是没有疑问。所以你看，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，他们能够生存。所以现在告诉我们，现在不只是橄榄油他们输出了，而且现在那个技术也要输出。有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把沙漠把它绿化，那还了得，那还了得这件事。那整个生态都要改变的。所以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说：“你这虫雅各，不要害怕。耶和华说：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 看哪，我已使你成为快吃大量的事情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在很多大家都知道，他可以说今天他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人，看不见。那么无论在娱乐界，无论在科学界，你看见他们都是数一数二。所以我们要承认神拣选了他们。那神为什么拣选他们？不要忘记，神要让他们做见证人。如果人类不失败，如果人类不堕落，那么神最初的旨意是什么？那是指说有以色列人真的为神做见证，没有把神带走错，那么你就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就看见神的旨意。我很可惜，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现在呢需要有一个人来释放他们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古列。所以古列呢现在有可能把他们从巴比伦那个势力底下把他拯救出来。所以这就是四十一章你这仇雅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的时候，你看见最中央的思想就是四十一章的，我讲非常清楚。好了，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但是呢神知道我们会误会，所以到了四十二章呢，看哪、啊、我的仆人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个仆人呢就不是那个仆人，以色列果然是神的仆人，但是弥赛亚我们的主也是神的仆人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当你读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，你看见神指明呼召古列，神要用他。但是呢，在用他的时候，神提醒我们，神当初的旨意，他是要拣选以色列人站在人类的地位上，拣选亚伯拉罕站在大卫里，站在这个巴这个谁这个完全站在亚当的地位上，而且迦南地呢？是要站在整个大地的地位上，耶路撒冷呢是站在那个伊甸园的地位上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要做神的见证人，所以当然他们是神的仆人，这是他们所神所拣选的。可是最稀奇是四十二章，看哪、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。那这句话就是天上的那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它是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，这是天上的圣经，那其中一段就是四十二章。所以给我们看，这是我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宣扬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个是真正神的意思。表面上古列就是一条真正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不光是被奴役的人，也包括奴役别人的人。看哪、啊，我的这个仆人是谁呢？这个仆人当然就是指我们主来说。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前面三章的时候，读到这个三明治的时候，明白吗？一面当然你隐隐约约知道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，需要有人把他们从巴比伦铁蹄下拯救出来，但是不要忘记重点不在古列，重点是重在他才真正的是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。所以，当你读到以赛亚的书的时候，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是以色列，一个仆人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以赛亚。这一点，我想非常、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你就看见，当你读完了这三章以后，我想应该不会误会了，就是预表来说是古列。 就着实体来说，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。当时四福音里面我们读到，他不宣扬，他不扬声，也不是街上听见的声音，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，他做了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这些人都是江残的灯火，这些人都是压上的芦苇。结果你看见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真正是要借助我们的主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好了，那么这是第一个三明治，第一个三章。那么43、44、45，当你读这三章的时候，那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，44章呢应该是他中心的思想。那果然没有错啊，当你读43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记得我们昨天已经说前天我们说到，不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回乡有两波嘛，一波呢大概是1949、1950的时候，他们全世界各地就回来了。那么从东回来，从西回来，从北回来，从南回来，但是有两个地方扣住他们，一个是远北，一个是远南。远南就是伊索比亚，远北就是苏联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然后最后神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哥巴其夫非交出来，神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结果他们用所罗门的行动就租了好几台的747的飞机，终于把那些众女就从地极就领回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八节，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回来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，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。这些人不是没有眼睛，但他们是瞎眼的；这些人不是没有耳朵，他们是聋的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42章讲到神的仆人，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18节说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，使你们能看见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哦，现在你才明白过来，这里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眼睛耳朵都没有问题，一个呢有眼睛但他是瞎的，有耳朵但他是聋的。所以同样是神的仆人，但以色列是耳聋的，是眼瞎的。以赛圣经告诉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告诉法利赛人，你们如果没有瞎眼，你们就没有罪。这当然是一句反话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一面来说是神的仆人，他们应该为神做见证，他们为什么失职了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两个仆人，前面是我的仆人，那指着弥赛亚说，我们的主说的；后面呢，就指着那些以色列人说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神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，到现在他们还是耳聋的，到现在他们眼瞎的，他们还在等弥赛亚。他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来，明白吗？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欢乐的水，我们的主的拳头不够大，不够刺激。如果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些人都相信他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耳聋的，而且是眼瞎的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，所以圣神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就让他们挪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等到43章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终于有一天要倾倒了。那巴比伦不会倾倒的，因为巴比伦有约旦河，有一条河，就是巴比伦河会穿过去的嘛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呢？15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，是你们的君王。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这是预言的。